沙克明横剑自杀，他兄弟沙克亮抱住死尸放声痛哭，所有的人也为之一愣。你说这件事是大家意想不到的，蓝面瘟神花刀将于狗又捶胸又跺足，恨自己，自己要不是跟元帅闹这种矛盾，也不至产生这个后果。越想越后悔呀，也对不起表哥，众人就一阵大乱。这沙克亮哭罢多时，把眼泪擦干净了，好像想起一件事来。万岁，各位表弟都别难过了，像我哥哥这种人呐，死有余辜，他早该死。年轻的人吃醉了酒，无故闯祸，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像这种人不学无术，活着糟蹋粮食，死了无非臭快递。方才我倒想他死了也有好处，因为他长得像我表弟于狗，于狗呢又是元人最恨的，我打算拿着他的脑袋赶奔金龙交尾镇前去卧底，如果受得元人的重用，我把大阵里的奥妙探听出来，帮助咱们明营攻破这座大阵，立功赎罪。万岁您看如何？我呀是非去不可。沙克亮这个人一条道跑得黑，他的主意要形成了，别人全拧不过来。朱元璋一听大喜，说既然你自报奋勇要赶奔元营前去卧底，事关重大，你要千万多加谨慎，主公您放心吧，我觉得有点把握，假如说被人家看漏了，这戏法没变灵，我宁愿死在大阵，也不能透露明营的消息，您放心吧。咱们书说简短，沙克亮拿着他哥哥的脑袋就混进金龙交尾镇，安下他咱暂且不提，单表明营众将保着朱元璋带着于狗回到连营。于狗啊摘盔卸甲，脱了个光膀子，脑袋上顶着一根竹杖，自备欺负，自己把自己绑上，来到元帅的寝帐前来请罪。一看徐达仰面朝天在床上躺着，那脸呢跟白纸一样，很多军医官在旁边伺候着。于狗心里一阵难过，哭痛跪倒在床前，元帅，元帅睁眼，我回来了。徐元帅恍恍惚惚听见耳边有人呼唤，强打精神把眼睁开，一看皇上各路将军都围在床前，有人在那跪着，这是谁呢？仔细一看这才看出是于狗，再看于狗哭的这眼泪是一双一对哒哒往下掉，元帅千错万错都错在我的身上，我不应当老惦记过去我爹的仇恨，误会了元帅，砍了您一刀，我是死有余辜啊，我向您请罪来了，愿意杀您就杀，愿意剐就剐，您把我打死我也无有怨言，大帅我给您赔不是来喽。说着磕下头去，这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元帅恨他那是必然的，要没有于狗的激将法，儿子徐继祖也不能死在这里，于狗要不给自己来一刀，现在也不能落到这步田地， 能不恨吗？但是徐达多聪明，一看这个意思，朱元璋所有的英雄都有替于皋开脱罪名的意思，假如自己抓住不放也有失身份，再者一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么大的元帅能跟他计较吗？最后徐元帅点了点头，于将军说起来也不全怪你，本帅也有不对之处，我不怪你，赶紧回帐休息去吧。一句话，一天云彩都散了。朱元璋心里特别高兴，但是就这么完了那也不行啊。朱元璋这才传旨，将于皋的官职一撸到底，贬为平民，日后在军中效力以示惩罚。另外呢，有人提着他那个脑袋到镇里卧底，那是个假脑袋，那于皋要再出来那不就露馅了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让于皋化妆成军兵在营里头藏着。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众人全心致志就听着沙克亮造反大阵的消息，好嘛，真是石沉大海，左等也没信儿，右等还没信儿，光阴似箭，20多天过去了，也是烟空信鸟。朱元璋可坐不住了，连军士刘伯温、满营众将全急得抓耳挠腮，人们纷纷议论，出什么事儿了呢？难道说沙克亮被人家识破了？又不像，要识破了怎么也能听着点消息，你说没识破怎么没信儿了？最后大家决定找一个有武艺的人偷着进金龙剿匪镇探听消息，这头一支令就派到小撮子徐芳身上。徐芳挺高兴，背后背着一对铁棒槌，斜挎百宝囊，吃罢晚饭辞别众人赶奔大阵。原来给他的时间是一天，无论如何把信儿也得捎回来，但这一天过去了，徐芳也没回来，什么信儿也没听着。众人一看准是出事了，徐芳做事十分精细，他绝不能耽误时间。哎呀，这可怎么办？朱元璋往旁边一看，就瞅着自个儿这个兄的朱深、朱永杰。贤弟啊，你再辛苦一趟二次进阵，你看看徐芳究竟是死活，沙克亮究竟怎样，另外怎样破阵，你要把情况摸清，速报阵之。遵旨。朱永杰心里高兴，一则有那个能为，二一则皇上亲自传的旨，这是无限的信任，那觉着光荣啊。到了第二天晚上，朱永杰吃罢晚饭，周身上下更换了夜行衣靠，背背三皇宝剑，也起身告辞。朱元璋众人等着不说，单表朱深，因为他进过一回大阵，脑袋里模模糊糊有点印象。走南阵门丙丁火，往下一哈腰施展夜行术，时间不大就到了阵门，扎着背膀往四外一看，一无鸡鸣，二无犬吠，伸手不见五指，今天晚上是特殊的黑呀。他来到阵门切近，看看左右无人，伸出手来一点那兽面，就是那门上那老虎脑袋叼着个环子，碰动了消息，就听这扇门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里面空无一人，他看看没有什么消息埋伏，低了腰站起来，这才进了大阵。类似这种情况，他就过了八道阵门， 不说简短，就来到中央无极统。为什么这次这么顺利啊？这与人多人少有关系。如果朱元璋派人打阵，摇旗呐喊，带着千军万马，当然那个动静太大，援兵有所脚踏，这一个人身经四验，比那可方便的太多了。尤其朱深又满身的武艺，就进了这几道阵门也无人发觉。等他来到中央无极统，扎着背往一看，这才看清楚，中央这个将台能有三丈高，上面修着五色的栏杆，在这将台的中心是帅府。他明白这是指挥大阵的中心指挥所，两旁边有梯子可以通上下。朱深一眨巴眼睛，不行，这上肯定有消息埋伏。我听老师跟我说过，凡是这种阵里头，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进坑梅花坑，冲天刀立天弩，一步走错粉身碎骨，这么上是不行。我在哪儿上呢？他又一看旁边有个旗杆，这旗杆高了下有十几丈，抬头往上一看，挂着一盏灯笼，哟，他看见贾雨藁的人头在那挂着，呲牙咧嘴，好不吓人。哦，要这么看沙克亮是没事儿，这不人脑袋挂在这儿呢？沙克亮现在在什么地方？他心里也着急，试验试验这根旗杆，没有什么埋伏。他使用猴爬杆的本领，爬到杆上去，居高临下，就跳到台上帅府的房上。等跳到房上，脚踏瓦笼，往下观瞧，这才看清，下边有巡逻的军兵，两个一对，两个一对，更邦所响，这大阵里的显得阴森可怕呀。他趴了也就半盏茶的功夫，正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动呢，突然听见有人喊：“大帅巡阵，大帅巡阵，大帅巡阵！”朱深往下看着，就见对对红灯开道，前头来了一哨军兵，能有一百多人吗？在正中央有两个人，上锤手这位穿着一身便装，腰悬宝剑，他一眼就看出来是元人的四宝大将元帅托金龙。他往托金龙的下锤手一看，有一个人头戴软包巾，身披团龙袍，腰束金带，也挎着口宝剑。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卧底的沙克亮。行啊，朱深心里一阵的高兴，怎么他穿上这套？甭问，他是取得元人的信任了，这不跟托金龙在一块儿呢。书中代言沙克亮这个小伙子有两下子，你看他跟哥哥就不一样，他哥哥沙克明是个大草包，心直性梗，性如烈火，头脑简单，遇上事儿不加考虑。但是沙克亮就不一样，胸怀锦绣，道道很多。他拿着玉藁的脑袋到了元营，这一请降，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把元人都给骗住了，再把这个假脑袋往上一陷，胡尔卡金十分高兴，一看是玉藁的人头，当时就加封他副阵主，协助托金龙守阵，真是一步登天呐！你没看这么神奇吗？当然朱深不了解详细的情况，他看着就见两个人迈步走向帅台，有亲兵把门开开，进了中心指挥部。时间不大，里头灯光点着了，亲兵全都退出来， 朱身脚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点破窗棂纸，偷着往屋看，就见这屋十分高大，正中央的桌子，两旁边的椅子好像个会议厅，靠着墙那边摆着不少铁柜，柜上标着字儿，天字一号，地字二号，人字三号，元字四号，一个一个往下排着，能有二十几座，上头都带着象鼻子大锁，可能里边锁的都是贵重的东西。驼金龙居中而坐，沙克亮在旁边陪着，两个人正谈话。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呢。诸身并起凝神，听他们说什么。就听沙克亮在这说呢：“大帅，看这意思，今儿晚上不能有事儿吧？
也不好说。两国交兵，瞬息万变呢。你看这阵鸦雀无声，一会儿明营就许派兵大阵，咱不可马匹大意。
是是是是，卑职谨记。
另外，你是新来的，对镇里的事情你要精通。比如说打起来，本帅领兵带队暴打前敌，这个镇就交给你了。所有的消遣埋伏，镇里面的布局，你要多替我分神，懂吗？卑职记住了。不过我初来乍到，俩眼一抹黑，对镇里的奥妙心里的一点底儿都没有，我不敢伸手，我怕把事儿给弄砸了。
哎，没告诉你大胆的干，
这些日子领你观看了东西南各镇门，另外也看了消息埋伏，你还有什么不懂的？
大帅，您说的倒挺简单，这镇里的变化太大，所以我这个脑袋里头杂乱无章，就好像没数似的。
好吧，今天晚上趁着这阵的机会，我再重新交给你。
哎哎哎，
就见托金龙在腰上拿个钥匙，一挥手到了天字一号那个柜前头，嘎嘣把大锁打掉，铁门拉开，在里边取出不少东西，左一卷右一卷放到桌上，朱深就注意看着，其中有个黄绫子包着那么一卷东西，就见驼金龙把黄绫子展开，里边用丝绸画了一份阵图，当然离着远他看不真了，把这阵图就铺到桌上，四个犄角压好了，驼金龙指指点点，在这交给沙克亮，看见没看见？这是金龙交尾阵的全图。想当初我爹四宝大将坨坨太师用了四十几年的心血把它研制而成，把所有阵里的精华都集中到这个阵里。这是水阵，你看这水源是从这儿来的，这是火阵，这是车工阵，这是铁甲连环马，这是消息，这是埋伏。按着图在这交给沙克亮，朱深干着急呀，心说话，既然沙克亮取得信任，他平安无事，这就好办了，我怎么能把这个阵图弄到手里，然后再探听徐芳的下落，哎，怎么办呢？他在这着急。正在这么时候，突然间听见有人喊了一声：“
着火了，了不得，着火了！”
朱深不知道这嗓子谁喊的，抬头一看，就见窗户整个着起来，照的里外正明刷亮。四宝将驼金龙一看这窗户怎么着了，冷不丁一抬头，不知道是谁对着驼金龙的面门就打进了一镖，啪！驼金龙不愧是有名的上将，要换个别人那是非打上不可， 四宝将见势不好，赶紧使了个大哈腰，嗨，往下一俯身，躲到桌子底下去了。这一镖正好盯着墙角，没打着人，把在座的沙克亮也吓傻了，心里说话，这是谁呀？大概明营派人破阵。哎呀，糟糕，我把阵图没拿到手，没给你们通风报信，你们派人干什么？这不捅马蜂窝？可就在这一刹那，噗，屋里的灯光熄灭，有一条黑影快似狸猫窜在桌上，蹭一伸手把阵图给拿走了。沙克明没看清楚，连外边的朱深也没看清楚。朱深心里就一动，这谁呀？好快的身法呀！就打我没注意的，都没看清他的武功，这个人急如闪电一般把阵图给拿走了。这要是我们的人好办，这要外人可就坏了。朱深心里头着急，打电不凝身，宰后的就追。就见这条黑影三晃两晃出了金龙交尾阵，朱深不舍，宰后的紧脸，站住，你给我站住。前面有一片树林，这人进了树林，等朱深再追进去，一看那人在树根底下蹲着，过去一把把这衣服给他抓住，站住，问你是个谁，谁让你进的阵，快把阵图给我。这一抓不要紧，这人这才说话，慢点慢点，把我掐死了。朱深仔细一看，正是小矬子徐芳。哎呀，这可把他闹愣了。徐将军是你？
是我，不是我是谁？
刚才盗阵图的是你？
胡说，我有那能耐吗？
哦，不是你，你怎么跑这蹲着来了？
我也不知道。
把朱深闹糊涂了，仔细一问，徐芳这才说，皇上命我探阵，我这人呢一点能力都没有，到了第三道阵门就掉到陷坑里去了，被人家生擒活拿，脸上蒙块黑布。徐芳说，我认为是非死不可了，哪知道压了一天的光景，突然门一响，援兵倒地，有个人把我给救了。这人让我出大阵，上树林这待着，蹲在树底下憋言，一会儿来接我来。我还认为是你呢，闹了半天你也不清楚。朱深一拍大腿，可不是，不是我，
不是你是谁呢？
哎呀，把朱永杰急的当时这汗都冒出来。正在这么说，就听见脚步声音从树林里走出一个人来。朱深，你在那愣着什么呢？朱深一听声音非常熟悉，甩脸一看，哎呦，谁呀？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景玄真人罗老道。一看罗道爷也穿着一身夜行衣，背后背着拂尘。朱深喜出望外呀，恩师您在哪来？跪倒磕头。老道用手点着他，孩儿啊，你可千万不要艺高人胆大呀，自从你下了普陀山为师，我就放心不下，这些日子一直在暗中跟随于你，我看看你的人品如何，你做事怎么样，如果你有苟且之事，远在千里之外，我要你的狗命。罢了，打你出世以来所作所为还都不错，听说这次皇上派你探阵，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就凭你这能耐能把阵图拿到手里吗？好小子，要不是为师暗中保护，把阵图事先得过来，恐怕你出不了金龙交尾阵。朱深大喜，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闹了半天老师暗中保护自己，心里觉着热乎乎的，跟徐芳都在这行礼， 朱深就问师傅：“这一说阵图在您手里头，可不是吗？我给了四宝将托金龙一镖，那火也是我点着的，阵图在我这儿呢。”老道说着，伸手往背后一摸，打算拿金龙交尾阵的阵图，不摸便罢，这一摸，当时就傻眼了。为什么？阵图是踪迹不见，那么大的景玄真人罗道爷，汗珠子比黄的粒儿还大，滴滴答答下来，其实怪，我就把他背到身边背后，怎么没了？难道叫哪块碰了一下掉地下了？不能，掉地下我能听见。这徐芳那嘴有多损，这小坨子才不是东西，眼珠一转，嘿嘿嘿嘿嘿，我说道爷，您看您呐，那么高的身份，刚才把徒弟训了个紫茄子色，我认为道爷你有多大能耐，闹了半天您跟你徒弟也差不多少，真叫我可发一笑，嘻嘻，这一笑比夜猫子叫还难听。罗道爷实在挂不住了，无量法，眼望树林，他喊了一声：“哪位朋友？谁跟我开玩笑？你要是朋友，你露个面；你要是冤家，你别露面。我80来岁的人了，可别叫我嘴里说出难听的话来。谁拿了我的图？”罗道爷正骂着，听见有人大笑一声：“罗老道，少出狂言，老朽在此。”